Nyong chi chimbo zordun ni mi jang zong ni ma long chimbo ngab jab da wa par kar ta ngang chan to shir mur do dun ba tuk ji jan la shiang car lo hom chimbo shim sha kan ji te nyo zu tuk zi wo zir dar shi huar do shir zab lam tak zi tan bak sarim zat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shiang car ma bi san kem chen ro nyong lai kare kan do zong bo mon lam nam bar jang chip chi je vim chen lin zin zi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无常的引导，其中在学习诸多譬和意义，而视为观修无常的法则。那么原文当中呢，就是做最后的总结，也就是总的对这个无常发音修甚信心。所以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讲到，如是对于中堕的譬喻和义理，光作是为，但还要再次自赏修身心心，上之三有自丁，下之无间地狱，丝毫无有常恨见故为师变异增见的自性。那么需要明白，就是对于无常法音起生人性，是这一颗观察修的目标，就是说观察抉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观修的目标。那么这个呢，又有由中开出别，以及呢有别归于众，两个方面的操作。首先要知道有中到别的必要，又要清楚有别归众的必要。如果没有有中开别，在中中意义上设位，那就落在一种空虚上面，抽象上面。因此呢，要在各类譬和意义上做细致的观察，以此来得解，以此来起信。那么这里说到中堕的譬和义理，就是指前面所说的，比如说戒的增减呢，还有这个四季的前边乃至这个旧类无常，这就是所讲的中堕的譬和义理。而且说到这个譬喻，这个喻就是举明显的喻例，说到义，就是这个譬喻所表达的这以自分的无常的法则，这个就是义。比如说这个皆必然按照增见的方式不断不断的变化，实践呢也必然如四季所现是那样不断不断的变异。那么这两条就叫做分法则。那么九种分类观是把诸心无常的众法则放在任何一种分法则上面，譬如这个胜者必死，聚者必散，告者必堕，清远无常，枯落无常等等等等。那么每一类都有一个专题，在每一类里面也是呢，首先举明显的例子，发现的确无常，然后呢就是变退开来，看到这一类有为法全部都是无常的，之后呢又要放到特别变异的相、增见的相上去看，譬如这个针对弃居说到这个消散的相，同样针对崇高说到堕落的相，还有针对乐说到苦的相，针对这个亲说到远的相等等。那么这样就具体化了。 那么这样具体化以后呢，这个无常观念就能够渗透到每类里面，看到这类里的一切的现象都是呢无常的。原先呢，对于这些抱有太多的期望，而认为它固定是那样。当看到它必定变灭的时候啊，就发现这是期望的一个假象，根本靠不住的。把心放在上面，一味的任它是乐、是高等等，都是那错的。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当看到这一类现象的无常的时候呢，自信的层次就开始松动了，以至于最终彻底脱掉。感觉不能入到这个圈里面，也就得时间退信了。这就是有重到别，以及呢就是细制作无常观的必要。大家需要明白，如果不做这些功夫，光是嘴巴里说一句住心无常，全都是无常，一切都是无常。由于缺少这个素材，没有开发定界的因缘，就不会发生深刻的认识。如果在了解了总的原则后，一类一类细分开来做观察，把观察点落实到具体的内容上面，这样观察的看得非常细致，非常正确，那必然会产生认同。那么透过对于这十几类现象做具体观察，看到无常的法则，就会发现第六意识的想法很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生发生的观念。而且呢，要知道由于从前都是呢颠倒串习，在法上还很陌生，所以呢翻过来串习呢需要一定的量，自己的心才完全转得过来。那么这样一类类进行，这个就叫做由中开出别，在别门上一个个落实，之后这个间接形态做法等等都要调整，重新建立，无常的修行法才真正落实，间接才开始形成，最终合成一个大见解，出现中具心等等，这些都要由前面的修持来达成。那么同样的，由别到众，就是说是要取得对于无常法印的深认性，不经过这一层提炼，就无法得到无常的大见解。就像这个宝塔一层层建立，最后缺少核定，那就不完整，就跟这个一样。那么经过一类类别分的观察，最后关键就是要贵重得到总具性，也就是对于无常法印的定解。为什么要得到总具性呢？大家需要明白，无常法印编印在一切有为法上面，范围就是上至三有自定，下至无间地狱，这一切有为法丝毫恒常坚固也没有，唯就是变异增见的一个自信。那么得到了定界，就可以断绝他日的妄想，再也不会以为在三有的法里面还有个什么肆意的东西存在，这一点非常关键。一旦深深认可于心，从积极上来说，会出现具象的真实的这个处理心、求解脱的心，一心在法道上走。同样从消极上来说，对于整个三界有为法的幻想、寄托啊、求取等等，全部都会退掉。从积极上，从这个消极上，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结果。如果没有得到这种中具心，那就不能绝掉妄想，没有办法断绝这个妄想，还会以为这里面有意义存在等等，那么这样呢就不可能彻底自信，还存在幻想，牵扯不断的。 又会有一生二，二生三，乃至生到无数的，还是看不破，放不下世界，无法一心归于法道上，一心求真实的法。所以呢，就是得到对无常法印的重定界，出现总具性，出现大坚界，非常重要。哎，经过前面的思维抉择，最终要得到一个接近，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明白哦，这样子范围很广啊，上至三有自定，下至无间地狱，然后呢就是没有丝毫的这个长恒坚固的一个东西，完完全就是编译的增减的一个自性。而且这里普贤上师说啊，当还要再次自伤修圣心性，意思就是说啊，前面是部分还没有凝聚到总体上面，这里说的就是最后一步。在这个上面一旦得了圣人心，对于前面世界类相物之外的所有的一切有为法的现象，就能够一句认定他的无常，这个时候就得了总的定界，而出现了终极性。那无论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人和有为法，从过去数亿年的人类历史，到未来无数年的历史演变，乃至整个善有范畴里面，从无始到无终，各式各样的一切的有为法，都能完完全全信受它就是无常的，根本没有持续的一个常，也没有不坏的一个见。那么总而言之，在细分上看，一切有为法都在刹那变灭，一下子就没有了。同样从初分上看，总是一段因缘过后就消失无迹，一点也靠不住。这样对于整个三有七情就都失掉依托的心，退掉求意义的心了。在这种状况当中看整个三有世界，无非就是一个幻化场，都是来扬眼泡沫戏剧印象等等，没有一点点可靠的。从此就开始随学历经普贤上师的第一句了，也就是说善有无常，惯为幻化相了。那么接着呢，知道最切近的只是现象，只是生而寂灭的法，没有恒常坚固的，一点靠不住，就会色即如脱线，感到毫无适应。所以所谓的知现实无如气色脱线，那就是前面第一句时候讲的第二句的内容就很清楚了。那么知道了一切的有为法没有恒常坚固，都是呢变异增减的一个自性，一下子就变了，或者一直处在这个增减当中，就会发现它就是课程，不是真实的法，一点也靠不住，不能把自己心寄托在这个里面，这个时候就会彻底放掉，去寻求真实的法。也就是说，一方面看到有为法都是那苦性的、虚假的、根本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所谓这个住性无常是生灭法，在这个上面呢，彻底退性，完全死性。另一方面呢，看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法心原本具足，而是自性本来的灭地，那么真道呢，它就再也没有生灭的环境，寂灭了一切的苦用。所以呢，所谓这个生灭灭意，寂灭为乐就会一心求取的。那么为了这个要修道地，以此来证到生灭灭意的寂灭本性，实际也就是证到光明大圆满了。这个时候为了证到它，就开始发最大的心，把全副精力投入其中，再难的难性都愿意接受，以坚毅去 去受苦行，来得到无上的大宝，开发自己的本性光明。然后呢，就是看谁在走这一条路呢？这个时候发现诸佛、诸住持啊、圣贤们在走这条路，因此呢，就会发起第三句的誓愿，也就是修难苦行，随行现得迹。哎，前面第一句当中的第三句，完全就是明白了，彻底心里接受，而且呢，就是特别自己要发誓，要祈愿，就走这一条，要随学这个先得迹，不管是什么样的难行苦行，全部都呢想接受，随行这个先得迹。像这样啊，自己心会发生全面的一个转变。那么透过前面各类分段的观察，看到一切有为法的体性如何，检查自己对他们的态度、想法、行动等等是否有错，那么这样通盘检查后，自己的见解、心态、行为等等整个系统都要换掉，重新建立。那么之后呢，为了证入不生不灭的本性，全副心力都投注在法上面。那么由于得到了对于无常法印的圣人心，遇到什么事就都很明白，懂得呢聚义泛善。就是说在遇到世间现象的时候，比如义父一看到他是原生法，怎么靠得住呢？就不把自己的心思放在这个义父上面，没有意义。那么同样的印识，就是愿生法生灭心，哪里靠得住呢？同样对于什么校车啊、洋房啊、印识啊、网络啊、知识啊，以及世间的各种活动都一眼窥破，而知道那全部都是呢梦中人说梦中话，追求梦中事，没有必要扯到里面去。至于其他没说到的，也不必多说，都可以一概断定的。所以呢，不光是十几类、一千类、一万类，都是这一个理，它是不变的法印，没有一个例外的。凡是原生法，决定没有恒常坚固。既然没有恒常坚固的，也就靠不住了，不是真实法了。那么这样一眼窥破以后，就不再去妄想，不再想依赖他得到什么，由此就能够彻彻底底专心向法了，有这样很深的必要。那么这样第五课啊，设为种种的譬喻和意义而修这个无常啊内容，我们这一章就学完了。确实一层一层啊讲下来以后呢，大家很认真的思维这个种种寓意而修这个无常，还是启发很大，收获很大，到处都可以运用啊这个无常观来打破对现实单作的这个常执等等，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就学习第六课啊，思维誓愿不丁而修这个无常。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到誓愿，就是指畜生难斩不作人失望的祝愿，这个就是誓愿。说不定，就是指这个誓愿不决定在何时何处以何方式由何作者而现行，这块不定，所以叫不定。那么说修无常，就是指由此串习修习世事不定，生处不定的无常观。修无常就这样来需要了解。大家清楚啊，人有生必有死，以因缘生故。就像有灯的光，有灯芯，有灯因缘和合而现，必然会灭尽。所以呢，得到的这个人生本身就是死的因素。然而呢，要遇到某个缘才能促使死亡现前，就像这个有灯 虽然是灭法，但是呢，要有风灯的缘才会当即灭掉，这个就称之为四缘。那么由于这里观修的主题就是我们摩斯南瞻部洲的人，而且是在旦夕间随时都可能是，因此呢，四维颠就落在四缘无决定上面。南瞻部洲的人呢，自身上导致失望的因缘或者说业缘非常非常的多，随时可能发生。哎，就像在一个广场中央的油灯，四周任何一处的风刮起来，它都会马上灭掉，而风的这个期限是不定的。那么像这样四缘又多又不定，由此可以观察到这里无常的状况是不晓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作者来自是死亡，状况特别不定。这样来修事事不定胜处不定，哎，大家需要明白这一章就是揭示了题目啊，是为四缘不定而修无常。那么四缘是什么，不定是什么，修无常那什么是修无常，或者说什么样状况成了这个无常观。那么接下来的引导呢，分成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以善印象成立四状不定，以及呢最终对事事不定身处不定应生生人性。那么所谓这个善印象，第一个就是从印上看到此世间火缘极少死缘极多，故事状不定。第二呢，从过上发现以种种事缘这是此世界的状况是事事不定而死，也就是从这个南瞻部洲人寿命不定可以看出事气不定。那么第三个呢，从体性上看出在诸多事缘当中存活的力弱，身体的体性微弱，由此退出是随时会来临，连明天是否变成旁生的决定也没有。那这样我们就发现从印上看到，从法上发现，从过上发现，从这个体性上看出，哇，这个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无常。那四缘不定来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死啊随时都会来临的。那么最后呢，有善印象重的退出死的状况非常不定，哎，关键要落在可能今天就会死这个上面，当下会死这个上面。对于事物定期生物定出要生出恒生恒生的信心，一次才能让无常相贯穿在每时每刻当中，这种心起了以后才有后续的蒙力与修持无常法。那个时候无常干处处逼在心上，一想到随时会死，会急切地提起修法的心，唯以以法为义的心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了完全能够放下此事的一切的问题，一心想法上修，唯一法为依靠的一个真正这样的一个心就会出来了。好，下面我们讲这个第一印象，也就是火缘极少死缘极多。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立宗，第二呢就是观察因成立。那么首先第一个立宗，那么第一个立众呢，普贤上师这样说道，我等占卜咒人自从圣后就注定死亡，然而事发事缘事事都不决定，对谁来说都不决定，是在何时是何处是如何是以及何时， 在此世间，火远即烧，死远即多自故。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的我等能暂不骤任，是这个右发，事状不定是重。然后说到这个火远即烧，死远即多自故，这个就是阴。那么我们一般学阴命时候要有三相啊，方便找这个右发、中和阴。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立重，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第一个立重啊，就是提出我们这个南瞻不咒的人，是因为持咒任的寿数极无丁准，借出寿数无两岁，最后以十岁为寿边际，现在到底在什么时候是也没有一个定数。所以呢，不同于其他的咒，想这个悲剧录咒的人决定就是一千年是很标准，没有他杀等等，就这样这个寿终正寝的，犹如这个三十三天的寿数很漫长的，除了少数天人在跟阿修罗的战争当中死去，基本都还能保天年很长的时间。出现这个无衰相后才死掉，没有突发以及呢无可预料的一个状况。然而呢，我们这个南瞻部咒人死的这个状况特别不定，所以呢这里说我等南瞻部咒人，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观察的对象。那么接着说力的重义，那就是持咒人死的状况极其不定，有通过转折方式来表达。虽然从刚刚入胎时其就决定死亡，这是由于肾实事发的缘故，凡是有生注定死亡。然而呢，我们这里要立的重义不是决定死这一点，二是呢虽然决定死，但是死的状况极其不确定。之后呢详详细细的讲到在这里死的方式、死的因缘、死的时间等等都不确定，也就是说在南瞻部咒里面，无论哪一个人想到他将在什么时候死呢不确定，从如胎第二刹那一直到百年之间，其中哪个点都有可能死，又想他在什么地方死呢也不确定，可能在空中死，也可能在水中死、地上死、山间死、街上死、家里死、工作场合死等等，在哪个地方都可能死。再说他如何死呢？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坐着死了、躺着死、跳着死、坐着死、走着死、吃饭死、喝水死、睡着死、笑着死、哭着死、玩着死等等，什么状况都有可能，不确定的。再说将以什么坐着导致这个人死亡呢？这个也不确定，有各种死或者杀的因素，把导致死的因素或者说佐证，用这个拟人化来表达，可能会遭到水杀、火杀、盗杀、电杀、风杀、地震杀、毒杀、食物杀、咸醋杀、彻杀、护杀、狼杀、炮弹杀，还有什么疾病杀等等等等，还可能自杀等等，有很多。所以现在要立的宗就是南瞻部咒的人死的状况当中，他的时间、他的处所、他的状况、他的坐着等等，都是呢非常不确定的。那么印上是这个四伤火远即烧，死远即多，以这个缘故成立以上的重义。具体来说火源呢未火其味的石源呢处处充满了。那么由于在这南瞻部咒 由亲信的显现里，处处都充满了事的愿。所以呢，无论在哪一个空间、哪一个时间，属于哪一种状况，是哪一种作者等等，是客人的耶，还是呢工业音乐，都有可能当下就发生死亡。其他奏的工业状况很稳定的，固定在某种处所、某段时间，以某种方式来死的。而我们南站不住寺院发动的情形特别多，各是各处，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以寺院极多的缘故啊，这样呢就造成了死的情形极无定准。要这样来准确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死的一个情形。那么这样准确认识了以后啊，就想我本人就胜出在夜风随时挂起，寺院随时降临的不定状况之中。所以呢，人们常说的任有旦夕祸福，早不报喜等等，就是在表达寺院不定，人的生命就像风中的油灯一样。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状况，一定要看到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寺院跟其他州都不同，表现在死的不定性上面，极无定准上面，这非常关键。这一章我们讲了第一个立众的这个问题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观察应成立。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如二十里升天烁烁，寺院即众多，佛缘即未少，此已成寺院。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呢依据升天菩萨的自道，应当从三个方面做思维。第一个呢就是此时间寺院极多，第二个呢就是佛缘极少，第三个呢佛缘已成寺院。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寺院极多。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随佛读即现出业人业受等之事因缘极多。大家需要明白，危害寿命的这个寺院包括有心类和无心类两种。譬如这里说的随佛读即现出，这些呢是无心类的。而这里说这个业人业受是有心类的，而且说到业受等，这个等字呢包括此外一切的一切。这样的话呢，导致死的因素啊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这里要思维魔、魔的眷属、人、非人、旁人等等，怎样危害或者说损伤生命，以及呢内的四大、外的四大如何损害性命。那么前者比如造于原地啊，各种这个恶性的邪魔鬼类啊，或者呢遇到这个老虎啊、狼啊、毒蛇等等，怎么这个损害生命，要如理的仔细的思维。那么思维之后会明确，这些全部都是呢导致死的一个因缘。同样在无心啊方面，要知道我们虽跑一样的这个生命，突然遇到一些地水火风啊、毒素等等，就会死亡的。再说自己的身体由四大宗合合组成的，四大宗之间也是互相危害的，就像这个四条毒蛇，如果这个中间不平等，势力不均衡，有所增减，就会发生克重疾病而夺取命根。大家需要明白，四大当中一大不调有101种病，四大不调就有404种病，生来就处在四类毒蛇的包围当中，他们只是暂时睡着了，忽然发作起来，势力互相畏损，之后就开始损伤性命了。 可见我们处在非常不保险的一个状况，随时都会被夺取命根的。譬如这个天气忽热，过了这个41、42度，那么人就可能死亡的。同样天特别寒冷，被冻坏，人也可能死。同样的，食物不调也可能死，或者呢，内在心火上升、水肿等等，都会导致夺取或者呢就是损伤性命的。同样外的四大也随着工业的增生随时可能发生，比如说地震啊、台风啊、传染病啊、火灾啊、洪水啊、电灾等等，都会夺取性命的。而我们人人就处在漫步盛宴的状况里面。就像大涅槃经所说，所谓这个思想，就要知道这个名根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地围绕，刹那刹那逐渐让它衰退，全然没有一件事能让它增长的。又像亲友书所说，这个寿命非常无常，比风吹起碎泡还要无常。这里一方面要知道十缘俱多，另一方面要明白自身处在充满无数十缘的状况里面，内四大外四大处处都是十缘。同样由心方面讲，在人间有很多很多十缘，看不到的隐性空间里面也有各种恶性的鬼类、非人、魔等等，都可能让自己死亡。像这样要了解十缘俱多，这是第一个方面做的思维，此时间十缘俱多。那么接下来讲第二，火缘极少。那蒲先生是老人家这样说道：而春火应缘，近处少许外无用。大家需要注意，说到这个火缘，就是存活的祝愿，包括自身、养生、延伸等的因缘。那这要看到我们处在无浊及浓厚的世界，能嗅及感得长寿具大势力的妙业特别稀少。再者饮食或者这个药物等等的势力未劣，所以呢很少有治病的能力，难以护养身体。再说收用的各种食品到了体内后，能张扬体内四大众的力量亏减，难以消化而转成滋养的能量，纵然能消化也没有很大的利益。再说从自身修法上来看，因为质量很欠缺，恶行特重，所以呢念诵方面虽然经中都说有很大很多的功德等等，但由于自身的内因不具的缘故，视力很差很差，所以呢延长寿命等等属于极难的事。再者我们处在这个世间，尤其今天工业化商业化的时代，连空气、水等等的污染都特别严重，不仅仅没有养生的功用，反而都是在未损生命。能喝到滋养性命的水，呼吸到能张扬身体的空气也非常非常稀少了。再者食品也很少有力量了。那么从这几大因素去看去观察，有力量支持人生存，让人增上活力，让人延长寿命的事非常非常少了。从各个方面完全让你自己心服口服，可以产生一个信解，就是活缘极少。所以呢你说要延长生命、增上活力等等等等是非常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出现。所以一定要明白活缘是极少，不是一般的少，是极少的一个状况，一定要心里产生这个定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方面，何愿以成实愿，这是指为了布施寻求什么应施啊、放物啊、眷属等等，然而呢，由于受用应施过多过少不相应而导致死亡的，或者呢房屋倒塌燃烧触电等等而死的，或者呢为了寻求钱财在外遭遇这个原地梦收交通事故等等而死亡，为了寻求这个眷属受到亲友侮辱，家庭出现大的矛盾纠纷等等导致死亡，从这些方面来看，活愿也都会成为死愿。所以呢，就是活愿已成死愿，这是指为了布施寻求应施、寻求房子、寻求眷属等等，认为有应施、有房子、有这个眷属等等，通过这些的众多的帮助、这些的因缘，他认为他会活下来，他认为这些就是呢活的因缘。但是呢，这里讲这些活愿也成这个死愿，所以呢，这个方面要多思维，多这上面下功夫，要多去串习，这样的话呢，打破我们的常识性。原来我们从生到死亡之前，到了临终之前，每分每秒或者是每个年头，几乎都是那不是不是的那个状态在混日子、在度日子。但现在彻底要转变过来，那就要很多的因素、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修法的方法、很多自己能够明白当下当下要提醒真的正念，在无常观、在无常的这种见解上修这个真法，要非常需要精进，否则呢没有时间了，特别无常。为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实愿极多，活愿极少，乃至于活愿也成这个实愿了尤其这个第三个方面，活愿已成实愿，多需要思维。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呢杰作给我们这一块做引导。所以呢，我们杰作看引导文，即为活愿的诸意识等，也有变成实愿的，也就是说持有度视频，或者虽然无度，但认为马上能对身体有利后所持的视频，也多有变成度数，或成为不合意而作实愿的，这一类也很多。特别是现今时期，多数人肉食的贪欲大，因此呢，一作任随其意相用血肉之时后，好像没有不得马尔顿和小人病的。此外还有有应试和位移适度算中流现分睡中等病而造成死亡，这一类冤也不计其数。同样有追求受用及名与灯而到达地方的战场，或者梦收触摸之地，或者不观察率度和等，成了自私因缘的也不计其数这个普贤上师的金刚智慧，不可思议，金刚句给我们直接打破不好的颠倒的常识性。所以呢，这里从活愿已成实愿具体的一个一个做讲解引导。所以大家需要理解这里原文的每字每句，尤其是上上下下的泥炉，然后呢一层一层做引导的这块，一定要明白，一定要通达，一定要产生定界，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信呢是非常麻烦的，完全是颠倒的，而且自以为是的那个邪见骗自己的常知心状态当中在混日子。也就是说，我们人人认为那是活愿，能让我本人活得很好，自助生存，实际因缘难测。而正是由于这些活愿导致死亡，他们一个个都好像变成杀生的凶兽一样了。譬如我们要吃美食，那么由于贪着就被商家所骗，经营的这个伎俩就是只要骗到舌头就可以。其实大家需要明白 口干跟食物本身具营养还是剧毒是两回事。那么这个实验的商家通过试验去观察哪些东西适合人的口干，吸引人，引发人的欲望等等，就用这些东西呢组成各种的食物。结果一进入体内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添加剂、味精、香精等等的毒素，甚至呢有些饮料强力的把人的精神提起来，其实很多很多都是呢损伤，那么这样就是导致死亡的因缘了。吃了少量就有少许的毒化作用，如果大量去吃，那会得很重的疾病，迅速死亡。那么像这样自己认为是心腹因素的一个美食，认为人生吃到这些很享受，每天都离不开这些零食，实际上都是呢慢性自杀。再者，虽然食品没有毒，但是心里认为这样吃进去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吧，那么这样吃的食物也会转成毒素，或者不相应而导致这个死亡。那么这类现象也有很多很多，这是由于我们对于养生没智慧，什么事情都是呢不绝对的，一种食品无毒是相对的说法，如果不适合自己的身体，以及吃的过多了或者过少了，或者呢由于自身的疾病有机会出，以及呢季节时辰等上不相应，没有注意这些的话呢，吃进去以后就变成毒了，或者呢生病了，快的呢马上死亡了。仅仅是吃的过多，身体也很快出问题。譬如人们为了庆祝大摆酒宴，吃的过多，很快胃就出血，或者要去洗胃等等。有些因为吃而一命呜呼。那么这里呢，又从这个藏地当时的情况来说，多数人对于这个肉食的贪欲特别大，根本不观察，随意享用血肉食物，这样子的话呢，几乎没有不得马尔顿和夏普镇病的，几乎都是呢通过吃肉产生的马尔顿和夏普镇病，那导致死亡的特别特别多。再者，饮食和这个胃适度也造成死亡，那么这类寺院不计其数。大家清楚，作为一个愚戒的人，不吃不行，不运动也不行，但是呢不善规律的话，就导致生很多很多的病，食品上吃的过多过少都会导致死亡，吃少了体力不堪，勉强去做很重的事，那么由于付出的心力体力过多，也导致身上性命了。同样吃的过多了也不能消化，甚至呢出现肠胃病患乃至死亡。另外呢就是胃适度，就是指人在起居或者活动劳动运动等等方面适度，譬如作息时间不规律，常常不保证充足的睡眠，也导致加速死亡，或者呢在劳动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地睡火风等，也导致死亡。譬如被风吹遭到这个寒气，缺少水，过度的灼热等等。又比如这个胃上面走得过快啦，竭力的走啊，劳动过度啊，运动当中损伤等等，都会导致疾病而死亡的。是这样仔仔细细的处处渗透死亡无常的大的见解。所以呢普贤上师呢不管是讲的这个例，还是呢譬喻，还是老人家针对当时的一些人的状况，非常非常具体化在抉择，很有束缚力，打破这个颠倒的制作， 再做具体的引导。所以我们要仔仔细细的，非常非常用心的，真心的，而且是为了修这样的法音，要学这样的引导文，那收获非常非常的大，是这样子。那么又有为了追求实践的这个受用，实践的名誉以及一心全是等等，到地方的战场上，或者呢为了打猎，或者呢到山里才有等等，到了蒙受触摸之地，这样被老虎啊狼等等吃掉的，或者呢去异地他乡，中间渡河的时候不观察当地睡的这个深浅，在里面泥石等等，导致这个死亡的也不计其数的。那么通过观察这些方面就知道，的确这个活愿也无不成为誓愿了，活愿也成了誓愿了。这样的话，我们比较理智的，比较相信无常真相的状况去想一下，的确如此，佛法讲的就是千真万确。我们想，实愿极多，活愿极少，活愿一层这个誓愿，那这样一层一层分析下来，你想一下，随时随地都会失望的，有可能的，而是随时随地失望这样的情况呢，不计其数的。所以呢，要打破自己的颠倒的常识性，非常非常有必要。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整个法界的一切的善根呢，全部按照普贤恒愿品所讲那样做普皆回向。
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贫，生老病死由我道，愿度有害处有尽，愿我生生
说尽真。